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请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列王记下》15:32，我们要看完16:。15:32，旧约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15:32，在旧约圣经的480面。在整个的暑假当中，我们一直在讲旧约的历史书，特别是列王记下。那么我们也一再说过，在整个历史书里面，很多的人名、很多的事件，不见得我们都会记得，重要的不是你要记得所有的人、所有发生的事情、所有的地名，主要是整个的历史帮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一种透视、一种眼光去认识，不单是神怎么样来看历史，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同时也从历史的里面帮助我们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到一些生活的一些属灵的原则。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历史的里面啊，有很多历史的教训。这历史的教训不但在整个广阔的时间当中有它的价值，适当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也有一些提醒。所以在15:32到16的结束，基本上是谈到两个南国犹大国的王。那我们也一再提到，在整个从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就分成南北两国。那么好像中国有一段时间叫南北朝一样啊，分成南北两国。那么犹大国的历史就好像中国的南北朝一样，只是在北朝北边的这个王国里面，一共有19个王，大概换了9个朝代，就是说九个家族。南边的南国犹大国呢，只有一个家族，那就是大卫的后裔。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是大卫家族当中的有2个王，一个叫做约坦，一个叫做亚哈斯。15:32，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约坦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约坦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他主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的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这是第一个约坦王，他的生平很短。其实严格说起来，如果你看相关的历代志的话呢，也是很短。不过基本上会提到说，约坦做王的时候，其实国家还算是蛮强盛的，他也做了几件还不错的事情。不过大致上的讲很有意思，列王记的作者没有太多的兴趣把每一个王所有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记载下来，所以约坦所记的事情几乎没有太多他的生平的事迹被记载下来的。但是的确留下了一个评语，他的评语是什么呢？评语不太坏，因为34节说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基本上是一个不错的王。他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效法他的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然后35节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整个的评语来讲不太坏，但是不是完全好。那就是说秋坛没有废去，上礼拜我们已经提到了，特别对犹大国的王，圣经的评语常常是依据几个准则，其中有一个就是秋坛有没有废去。在犹大国整个的19个王里面，大概有将近一半的王都是还不错，只是秋坛没有废去，有一半左右的王大概是有这样的评语。约坦基本上，换来说，从人的角度来说，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各方面，他都算是很成功的王。 如果你看历代志下同样一段圣经在记载约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国家非常的强盛，神也蛮祝福他的。所以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王。圣经上也说他是神看为正的一个王。只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好像在表面的风光、繁荣、强盛的下面有一个暗潮，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谈到为什么秋坛没有废去，成为一个评语，成为一个在圣经作者的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同样的，有可能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也留下一些秋坛还没有废去。我们曾经说过好几次，容许我再重复一次，什么叫做秋坛？原来他们建了一个圣殿在耶路撒冷，可是在过去他们宗教的传统当中，不是犹太人本来的信仰，是当时的迦南地的那些各个种族的人，他们拜这样的神，拜那样的神。在这样的宗教信仰当中，他们常常在一个山丘的高处就筑了一座坛，叫做丘坛，就是丘陵地上面的高处一座坛。那圣经上也常常提到说，有时候是丘坛，有时候是提到说在各样的这种山冈上哈。在你看，等一下看16章第4节就提到，他说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的树下献祭烧香。当时的丘坛都盖在山冈上、山冈的高处，一个树荫下面。那么有各式各样的这种丘坛，很多丘坛是当时他们拜这个偶像、拜那个偶像所留下来的祭坛。后来犹太人就把这些祭坛有的时候拿来献祭烧香给不同的神，也有的时候甚至拿这个祭坛来献祭给耶和华这位神，这叫做秋坛。这个是百姓当中常常在做的事情，所以他所强调的不是约坦王自己到秋坛上去献祭，是百姓，百姓仍然在秋坛那里献祭烧香，而没有到圣殿中献祭烧香。那这个事情就使得整个的评语当中是一个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但这一点却是整个关键的一个所在。因为这个暗流在下面的时候，慢慢的好像很多东西会慢慢的腐烂，慢慢会越来越严重一样，在秋坛献祭烧香的事情在后来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个地步，他们不再是向耶和华神献祭了，他们向各样的偶像献祭了。然后在各高岗上在献祭的时候，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很多甚至是邪淫的事情出现了。因为在迦南地本来的宗教信仰，当他们献祭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包括什么呢？在献祭的当中，有一些淫乱的事情。因为在有些宗教的里面，各种宗教当中，包括希腊人的宗教当中，他们有时候献祭的时候，祭司是女的，那献祭的过程中就会公然的在众人面前，这个女祭司跟所谓献祭的人有公然的在众人面前的性交，像这一类的事情在犹太人历史上后来发生，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丘坛献祭成为整个圣经的作者在评论一个君王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说，他有没有好像除恶务尽的这种角度，把所有的这些暗流、隐藏的、不合乎神心意的这些丘坛废去呢？那么很多的王都是他可能所行的在神看来是正的，这个正的意思是基本上道德上他是正的，基本上他对神的心还算是对的，只是他没有彻底的把一些事情做好，因此就会留下这样一句话，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那么接下来我们很快的把这历史背景提一下，我们要从当中来看一些属灵的教训。16章开始是约坦的儿子亚哈斯作王，亚哈斯作王就非常不同了。很有趣的是，事实上从约坦开始一直到后来犹大国在140-150年之后灭亡，这100多年当中，几乎所有的犹大王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一好一坏，一好一坏，一好一坏，一好一坏。约坦王还不错，等下我们看到亚哈斯是很糟糕的一个王，这是有史以来最坏的王之一。 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非常好，非常好。西西家王的儿子马拿西坏的不能再坏，马拿西的儿子约西亚非常好，然后约西亚的儿子又是烂的不能再烂的。哎，很奇怪的，一好一坏，一好一坏，一好一坏，不知道是家教不太好还是怎么回事，怎么好爸爸不能生好儿子，可是坏儿子生出好儿，又坏儿子生出个好的孙子，很奇怪啊。不一定很奇怪，这里面包括整个家庭的教育的问题，但也包括他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总而言之，十六章开始提到这一位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的时候，十六章第一节，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我们先读到这里，等一下我们看后面的部分。基本上所有列王记在记载君王的时候，通常都是简单的叙述他登基的年纪，做王大概多少年，也通常会提到他的母亲是谁。犹大君王通常都会提到母亲是谁，以色列的君王几乎很少例外的，从来没有提到妈妈是谁。大概反正不是好王，提到妈妈也别提了，很少数提到他的妈妈是谁的。只有几个，像亚哈的家族的时候，耶洗别对儿子的时候，他的妈妈是耶洗别，那个要特别提一下，说这妈妈是够坏的，所以儿子难怪这么坏。其他的王是不都没有提母亲的名字，犹大国的王大部分都会提到他的母亲是谁。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段评语，就是说这个人生平如何，然后才开始记载他的生平事迹啊。所以在列王记记载列王的时候，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个形式。提到他的登基的时候，年纪几岁，做王几年，他的母亲是谁，然后开始有个评语。亚哈斯的评语是什么呢？第一，他提到说他不像他的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相对来说就是说亚哈斯所行的是耶和华神看来是恶的事，不是好的。上礼拜我们说过，犹大国的君王有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丘坛有没有废去，第二个指标是跟他的父亲也好，或者跟他的这个祖先大卫来比如何。他很明显的不是像他的大卫这个祖先这样子的，也应该可以说他也不像他的父亲约坦那样行正的事，相反是行不正的事情。第三节说，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以色列的诸王就是北国，北国的君王我们说过也是19个，其实不同的是北国的19个没有一个好货，没有一个好人，通通不好。所以当南国的犹大国的王跟北国一样的时候，那就是一丘之貉，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烂。所以他行北国以色列国诸王所行的这个评语，很明显这个非常不好的评语。事实上这个评语在整个犹大国，南国犹大国的君王当中，只有2个人曾经得到这样的一个评语。一个是谁呢？一个是亚哈斯，被提到说哦，他跟北国的王是一样。另外有一个人，那个人也曾经得到这样的评语，那是在列王记下第8章。那时候是谁呢？那时候是约兰作王的时候，第8章第16节，约兰作王。那约兰因为什么呢？因为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就是后来曾经篡位叛变的亚塔利亚，他娶了亚塔利亚，以至于受到太太的影响，就行了跟北国以色列国一样的事情，那就是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评语也是相当不好的，你去效法北国以色列诸王所行的这些坏的事情。但是特别当作者在这里提到说他所行的是像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时候，你要从整个列王记来看。因为我说过，列王记在记载南北国的历史的时候，常常是穿插的，先说说北国，再说说南国，说完南国又回到北国，再回到南国，来来回这样讲。 十五章以前我们已经说过了，以色列国的情形很快的时间之内改朝换代。下个礼拜你就看见北国以色列国的最后一幕，就是以色列国灭亡了。所以第十七章以色列国就灭亡了。可十六章这边提到亚哈斯的时候，却说他所行的跟以色列国的君王一样，就暗示犹大国的命运跟以色列国的命运一样，而且是一个讽刺，就说你看见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已经是我们叫做日薄西山，太阳都快下去了，眼看着这国家要完蛋了，而南国的犹大国不从这当中学习教训，却去效法学习北国以色列诸王所做的这些坏事，要让自己国家的命运跟北国一样归于覆灭。这是一个讽刺。如果以色列国国家强盛，看起来不错，那么你学习他的榜样去做一些事情，从人的角度至少还合情合理。可是那时候的北国已经情势非常危急，眼看着国家要灭亡，眼看着一大堆的问题，而犹大国的君王亚哈斯却去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也这是他的所谓的不好的评语当中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第二件事情是第三节的后面提到说，他不但是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而且呢，这个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面前赶出了外邦人所行可证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人进入巴勒斯坦之前，原来有很多外族的人，这些外族的人有拜各样的偶像，其中有一些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在献祭的时候，会把亲生的儿子惊火，是什么意思呢？变成火祭，就是在祭坛上活活烧死，烧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宗教信仰。那这在圣经上神是很明确的禁止的事情，但是亚哈斯却效法这些其他的那种异族的异教，然后把自己的儿子用火烧死，这个是非常惹神愤怒的事情，是神所不许可的事情。所以在先知书的耶利米书，在很多圣经都有提到哈，我只是提其中的一段，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十一节就具体的提到这些事情。他就提到说，第七章三十一节，您不必翻哈，耶利米书，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托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托斐特和新嫩子谷，反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托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新嫩子谷是什么呢？新嫩谷如果有机会你去圣地就知道，就在圣城耶路撒冷，整个是一个山城，这个山城的东边有一个山谷，西边有一个山谷，东边那个山谷就叫做新嫩子谷，那这两个山谷的交接的地方，那那个地方后来成为他们常常在那边筑一个丘坛，然后在那边献祭，甚至我就说在犹大国的末期，甚至很多时候在那边把自己的儿女烧死，就在那个地方，后来也成为他们烧垃圾的地方。因此后来新约圣经常常提到地狱的时候，那个字其实跟新嫩子谷是有关的，就是说新嫩子谷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就几乎等于我们所谓的地狱。我们常常说地狱有火焚烧，就是因为在整个犹太国的历史当中，后期那个地方常常是烧垃圾、烧尸体，甚至把自己儿女烧起来献祭的，都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就变成几乎是地狱的代名词，那个新嫩子谷，那个新嫩子谷就在圣城东边的山谷。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要他们献祭来烧自己的儿女的，但这是一种异教的信仰，但是亚哈斯却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惹神愤怒的。而且第四节说，他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前面我们说，包括他的父亲约坦王容许百姓在丘坛献祭烧香，但是并不是说约坦王或者其他的以色列王自己在丘坛献祭烧香，但这里却是说亚哈斯自己在丘坛献祭烧香，这是很不同的。一个是你纵容你的百姓这样做，一个是你自己去这样做。亚哈斯 自己在丘坛上献祭烧香。换句话说，他在整个宗教信仰当中，他接受了很多所谓异教的一些错误的甚至邪恶的这种宗教的这种仪式，然后去敬拜偶像，这是第二个他所做的所谓的坏事之一。当然接下来第七节之后就提到，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国犹大国的这个情况非常不好，那么在列王记没有详细的记载，有兴趣你们可以看历代志下28章，就会看到在当时整个的政治局势，南国的情形非常不好。南国犹大国在那个时候，在历代志下28章详细的提到说，一方面北方就是他的以色列国跟他有战争，所以以色列国军队来攻打他，他的东北今天的叙利亚那时候叫亚兰国的军队也来攻击他，攻击他，因为就在约旦河东边就属于亚兰国的，所以他们从约旦河东一直来攻击他，北边是以色列国在攻击他。那后来又提到说，在死海东边的以东国，过去是臣服于在这个犹大国之下，也叛变，也不断的来攻击他，从死海的东边甚至死海的南边来攻击他。然后靠近地中海这边的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从大卫时代之后几乎就默默无闻了，人还在那里，只是国家已经不再强盛。大卫王的时代，你知道大卫打死歌利亚，歌利亚就是非利士人，就那时候非利士国的军队很强盛，但是到了后期你再也没有听说过非利士这个国家了，这国家已经消沉了。可是到了这个时期，这个末期的时候，非利士人又开始强盛起来，然后从西边，犹大国的西边，从地中海往东边，就是往犹大国这边进攻。你就可以发现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四面楚歌，你可以知道什么意思。犹大国北边以色列来攻打，它的东边约旦河东的东边亚兰国来攻打，它的东南跟南边的以东国往南向它攻打，西边是非利士国向它攻打，四面八方一起打。所以整个犹大国就一直说情况很糟糕，政治上是很糟糕。可是历代志下28章22节说了一句话，虽然他在这个急难当中，国家有灾难的时候，他是越发的得罪神。他没有，很多人是在急难有困难的时候会去寻求神的。啊，基督徒有两种，一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平常都不祷告，哎呀今天不得了了，一定要祷告啊，有事情就去祷告。也有一种人是平常都好像依靠神啊，祷告啊，一碰到困难的时候，哎，算了。亚哈斯这个人是平常也不理神的，碰到急难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所以他在急难中越发得罪神，也就是说，在急难当中，他不寻求神的帮助，他反而更多的是拜假神。同时，在这边《列王记下》第16章提到什么呢？他去见亚述王。第7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结果呢，他去寻求亚述王的帮助。当然短暂的来讲，亚述王帮助他解决他的围困，因为亚述国在今天的所谓的大概伊拉克那个附近，所以在两河流域，所以在亚兰国的后东北方。所以当亚述国出兵的时候呢，这个亚兰国本来要攻打犹大国了，当然就不能攻打了，相反的他要去跟亚述国作战，作战的结果打败了，对犹大国解决了他这个被包围的这个情况。可是也是使得犹大国后来几乎被亚述国吞灭。后来当然是下两个礼拜我们会谈到的，后来是他的儿子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王，是一个非常有信心依靠神的人。因着西西家王是一个虔诚爱主的王，所以在最危急的时候，神用他独特的方法解救了以色列国。否则的话，亚述是使犹大国近于灭亡的一个原因。换句话说，你求人的帮助，求亚述国的帮助，亚述国帮助你了吗？可能开始给你一点甜头， 后来亚述国要把整个犹大国毁灭，这个是亚哈斯的错误之一。所以呢，在历代志下的里面也有这个评语说，他虽然求亚述王的帮助，反而亚述王没有真正的帮助他，反而欺负他。圣经没有明确的说怎么个欺负法，不过你可以从进贡你就会知道了，他有很多的金银。那么后面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你可以知道大概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他后来在我们圣经列王记下16:17提到说，在圣殿中有一个纯铜所做的一个，它叫做洗涤盆，它叫铜海，那是铜所铸造的，可以装好几千加仑的水，那是做洁净的礼节用的，纯铜所做的，那是在所罗门王做的，那个铜像个大碗一样，它叫铜海。那么这一个铜的盆下面有一些牛，还用铜子铸造的牛作为衬托这个的，所以因此有个铜座子，是用刻成一个一个牛在这个铜盆的下面。在17这边提到说，他把所罗门王所做的这个铜海，从这个铜牛，他把铜牛都拆掉，然后改成用那个大概用石头去拖着它。那这个铜牛拿到哪里去呢？他就把这铜牛把它融化了。为什么？这个铜很值钱的，在那个时代铜是很值钱的，铜的价钱在那个时代跟银子跟金子是接近的价钱。他把这个铜融化了以后换钱，为什么？他向亚述王进贡的时候所有的金银都拿走了，财国库都没钱了，所以不得不把圣殿里面那些东西悄悄打打拆下来，然后去变卖，变卖家当。你可以知道当时亚述王对他们的这个勒索是很高的，所以他们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那么刚才也稍微提到了第四个亚哈斯所做的坏事之一，就是圣经上用很长的篇幅提到说他怎么去改变了很多圣殿中许多的设备一些东西。10提到说，亚哈斯王那时候因为亚述国接受他的贿赂，把亚兰国给灭了，亚兰国的王利逊被杀了，当然就占领了他们的首都大马色，今天叫大马士革。因此亚述国的君王在大马士革驻扎，那么亚哈斯就要去朝见亚述王，因为他已经自己接受他做他的一个臣仆啊。因此他去大马色，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就提到说，10他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了做法，画了一个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11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生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生祭和平安祭生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他花了很长的篇幅讲这个，你看历代志的话这个段圣经是没有的。他说什么呢？他去了大马士革，看见也许当时是亚述王，这个解经家有点争论，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坛是亚述人献祭的坛，还是亚兰国他们献祭的坛，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因为那个时候他去的地方是亚兰国的首都，所以那个坛有可能是亚兰国他们献他们祭的时候的祭坛，但是那个时候是亚述国占领了大马士革，所以那个坛是亚述国他们的坛呢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必然不是原来圣殿中那个祭坛的样子。他看到了就画了一个图，请他的祭司来画。很有趣的是，这个祭司也不知道是吃什么饭的，祭司是侍奉耶和华神的，当然王下了命令，他为了保住脑袋还是干什么，哎，他就照着王所画的图就做了一个祭坛，那个祭坛是照拜偶像的那种祭坛去做的，而不是照圣殿中原来的形式，他就做了。王回来以后就在上面献祭，而且他把所有原来在圣殿中 照圣殿的模式，是神所启示给大卫，大卫吩咐所罗门做的那个祭坛的那个所有献祭的东西，通通移到这个新的原来是拜偶像的祭坛上面去献祭。所以他改变了这些东西。有趣的是，亚哈斯这个人呢、啊，他是脚踏两只船的。他在那个祭坛上献各种的祭，献给谁呢？他并没有说献给偶像，他是仍然献祭，因为燔祭、素祭、交奠祭都是献给耶和华神的。他换了一个祭坛，但是原来的祭坛他也没丢掉。他说：“这个坛我要拿来做什么用呢？我要拿来求问耶和华。”这是对神的一种侮辱。然后呢，他一方面接受异教的一些东西，可是又没有放弃他原来的信仰，就是原来对耶和华神的信仰。这个坛也没有废去，他还拿来求问耶和华神。你就发现亚哈斯这个人的这个观念和信仰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那当然在历代志下28章还提到一点，他把通往圣殿的门给封住了。那么在那边的经文暗示就是说，有一段时间他不但是自己没有到圣殿献祭，连所有的百姓都没有办法到圣殿去祭拜神。然后在历代志下也有提到说，他在耶路撒冷很多地方都照着他从大马士革所画的那种祭坛的样子，在耶路撒冷圣城之内到处盖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祭坛。他也在犹太的全地大量的建筑丘坛。所以亚哈斯的这个君王可以说很多很多的这个坏的地方你可以看见，但是好像让我们有一点点百思不解的，至少在我看的时候，我有点在想，这么坏的王应该早点让他死掉。没有，虽然他死的也很早了，20岁做王，16岁就死掉，36岁也算死得够早的了。不过当时的人很少活过40岁的，他活36岁不长，以今天的标准不长，在当时来讲也不短。那么我说，我们之前乌西亚王的时候呢，擅自献祭就长了大麻风，哇，显然他遭的遭遇好像比他还严重一点。亚哈斯呢，好像自导生平也没说过他得什么灾得什么病，虽然命短一点，但是也不是被人家杀掉的。我没有答案，为什么神容许亚哈斯至少死在他自己的床上。我们照说哈，寿终正寝还算是好事，为什么亚哈斯还可以寿终正寝，虽然活得短一点？神为什么不降一个什么灾让亚哈斯早点死呢？我不知道，神有他的一个预备，神有他的一个主权，他要怎么安排。但是很明显的，圣经上的记载已经把亚哈斯这个人的生平好和坏很清楚地写在这里。因此留下几点给我们反省的地方。第一，为什么神对于丘坛匠这件事情那么样的在意？好像常常在评论一个君王的时候，常常把他是不是把丘坛废去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在约坦王、亚哈斯王的时代，有好几个先知，最有名的是先知以赛亚，但是还有呢，先知弥迦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先知和西阿都同一个时代的人。先知弥迦就曾经在弥迦书第1章第9、第5节就提到说，他提到北国以色列国的罪恶，也提到南国犹大国的罪恶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显然对丘坛这件事情神非常的在意，所以先知在代替神发言的时候很明显的指责他们。丘坛，我说过，丘坛所代表的是一种宗教上的一种混杂。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特别是值得我们提醒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喜欢混杂的。我们用一个很好的名词叫做圆融，圆融就是把各种东西凑在一块儿，好像一个大锅菜一样，通通放在一块儿，觉得我取得各家的精华，其实是各家的垃圾，各家的杂质。我们喜欢这样做，所以中国人号称我们的文化是有包容性的，这可能是好，可能是不好。至少在宗教上，在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包容性是在神看来非常不好的。丘坛是什么？丘坛就是一种混杂。丘坛是一方面要敬拜神，却是用异教的 形式、异教的内涵、异教的观念掺杂在对真神的敬拜上，这种叫做秋坛。因此神非常厌恶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秋坛，这个君王容许百姓在秋坛献祭，一方面是对他们的纵容，也是一种妥协。为什么说是妥协？因为在百姓当中非常的流行这样的做法。你作为一个君王，你说要废除秋坛的话，很可能百姓会有很大的反抗。作为一个政治的领袖，他也许担不起这个政治风险。教会也是一样，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家里可能有一些秋坛，这个秋坛未必是真正一个坛。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常常也会有意无意掺杂了一些很多东西在那里。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来讲，从教会的领袖的角度，不管是长职也好，牧师也好，我们愿不愿意直接去谈论这些问题，说这是不合宜的？因为很多时候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会被列为极端保守派。怎么这么保守？这种事情，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你说到底今天有什么样的秋坛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你仔细想想，在我们的信仰中，可能你自己有意无意的留下了很多的秋坛，你在秋坛上仍然在献祭烧香，只象征性的说法。譬如说我们中国人的背景来讲，也许你很相信算命，你信了主以后继续算命吗？有的人也许我现在不算了，不过以前算的命还算是命的，他现在不敢去算命了。不过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去算过命，很准哎，以至于呢好像这个命就成为我的命，我信了主以后我还是这个命。他很信的。基督徒相信风水吗？有些人会说，哎呀，这个当然我们的这个不一定完全信啊，不过他很灵哎，他很灵，秋坛的神也很灵的，某些时候。所以你就发现，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在敬拜这位真神的时候，你过去所带来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会成为一个阴魂不散的东西，在神看来那叫做秋坛。虽然我仍然好像向着神，我礼拜天还是来的，可是在我的家里，在我的私生活当中的某一些角落，好像有一座坛，所敬拜的不一定是这个神，或者敬拜的好像是这个神，它的内涵、它的形式却好像是一个异教徒，变成基督教里面的某种的迷信。西洋人没有吗？当然有。 Halloween 是西洋式的中原普渡鬼节。我们教会几年前有正式的宣布，我们教会不鼓励、不赞成家长们容许你的小孩参加各种 Halloween 的活动。有很多的家长很激烈的、直接的、间接对我说：“牧师，你干什么？ Halloween 是美国很好的善良风俗，为什么禁止 Halloween？” Halloween 其实不是基督教的东西。 Halloween 怎么来的？在欧洲基督教没有传进去以前，欧洲也有各式各样的迷信的，他们也相信树有树的神、石头有石头的神，每个森林里面都有精灵古怪的，他以为他们都是鬼嘛。到了基督教来了以后，他们也信了基督教，不过还相信森林里面有很多小鬼。所以在他们的宗教当中慢慢产生了这种所谓 Halloween 的这种西洋式鬼节的各种的传说。当然今天真正相多少人相信在搞这个 Halloween 的活动的时候真正相信西洋的这种鬼呢，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你要知道 Halloween 就成为另外一种秋坛。你的小孩子参加 Halloween 的活动的时候，他的化妆打扮是什么？吸血鬼、僵尸，对不对？或者 Star Wars 里面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多少是比较震惊的呢？因为都要出奇制胜，要做个怪怪的，然后让你吓一跳，对不对？你想想看，一个认识神的、敬拜真神的一个人，你会让你的小孩子或者你自己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吗？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文化，好像是，就算是文化，它必然不是西洋的优美文化。可是当你说我们不参加，我们不鼓励、不赞成弟兄姊妹让你的儿女参加这个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教会那么狭窄？有人写过信的， 你就知道，当你要废除秋坛的时候，你有些压力的。这是为什么？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愿意在这些事情上表明立场的。当你废除秋坛的时候，往往不一定是讨好的。可是秋坛却是一种妥协，是一种宗教信仰上的一种掺杂。第二个让我们学习到的是，神为什么对于那些君王也好，百姓也好，他们又没有说完全放弃耶和华神，他们只是在耶和华神之外又有另外一些神明偶像，他们也同时献祭烧香，神好像很厌恶这个。因为若是你注意看所谓的十诫的时候，在出埃及记有十诫，生命记也有。如果你看生命记第五章，在圣经最前面第五本书叫生命记，第五章第七节，当神借着摩西再一次把十诫重新宣布的时候，摩西怎么说呢？他说十诫的第一诫第七节，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第一诫。第二个诫第八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怒，发慈爱，直到千代。一个字很重要哈，但这个字听起来很不好听的。神是祭邪的神。如果从简单的翻译，从英文来翻译成中文的话，祭邪这个字的意思，也可以说神是嫉妒的神。嫉妒不是很好的字，对不对？如果你交个女朋友，她很嫉妒，你也觉得哎呀，好麻烦哦。嫉妒这个字在某些情况下是好的。什么意思？如果你太太很嫉妒，好不好？也许从琼瑶爱情小说来说不好，最好太太都是很宽宏大量的，丈夫在外面交几个女人都可以，那是琼瑶的说法。圣经说法不是的，太太应该是要嫉妒的，因为连上帝也是嫉妒的。神说我是嫉妒的神，换来说我不容许我的百姓信我的人祭拜别的偶像别的神。神是祭邪的神，神是有嫉妒的神。所以在婚姻中本来就该有嫉妒的，所以如果太太们你觉得你蛮有一点嫉妒的，是不是你搞错了？你没搞错，你是正当的嫉妒。当然我不是说只有太太会嫉妒，丈夫如果有点嫉妒也是对的，因为在某种的关系里面他必须是排他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喜欢任何有排他性的，包括宗教信仰。你为什么排斥别的宗教呢？那么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上，我们也喜欢包容性的。所以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爱情小说都是，哇，那个男人如果他很包容性的话，哦，他的女朋友有三个男朋友没有关系，他的太太有四个情夫无所谓。也许今天是这样想的，这不是圣经的道理。神是祭邪的神，所以十诫的第一诫跟第二诫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神，没有别的神。神愤怒的对象之一就是认识神却是去祭拜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偶像。当然还有一些话听起来也是很不好听的，他说那些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不要读到这里结束了，因为第十节是紧接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一种比方，就是说不听从神的人，他神会说我的责罚会有三四代。那是不是真正就是自父及子到孙子到曾孙三四代呢？他强调的是后面说，可是爱我的，我给他的恩典却是千代。你知道千比三四代是差多少倍呢？250倍到300倍。意思就是说我的爱远大过我的报复。那你说千代，哇，千代是多少年了？千代是上万年了呀。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比方，神的爱是大过他的那种这个愤怒。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这个忽略的，就是说神说得很清楚，若是你们不是这样子来对待我，而是又拜神又拜偶像的话呢，我必追讨他的罪。但相反的，真正爱主的呢，你的恩典却是千代。 用这个夸张的比喻。因此神是忌邪的神，神不要我们心持两意，就是又敬拜神又去敬拜别的偶像。当然这些话我说的要清楚的说，主要是对那些已经认识神的所谓基督徒说的。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在宗教信仰上，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我信什么，这个情形是不同的。这边所说的是那些认识神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见过这些神迹，对神有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如果再去敬拜别的神的时候，神说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是明知故犯。所以神的时候，神的这个责备是严厉的。对于那些原来就不认识神的，神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宽容。宽容并不是无限制无限期的宽容，但是神会用恩典用各种的方式来带领。因此所有的我们这边所说的犹大国的君王也好，百姓也好，他们都是认识神的，因此神的这个话语也就非常的重。所以列王记上十八章，当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对以色列国的百姓就说了这样的话：如果巴利是真神，你就去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你不要又拜巴利又拜耶和华，你今我不可以两个都选吗？人的心都是这样的，我们喜欢两个，因为脚踏两只船，说不定不坏啊。那中国人的习惯非常接近，我们中国人很多地方跟犹太人很像的，所以跟犹太人做生意很难赚到钱，跟中国人做生意，我恐怕你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地方也是一样的民族性，可能人性就是如此。我不愿意做选择，我希望有两个，但神就不要我们同时有这个又有这个，神要我们在信仰上做一个单一的。最后一个事情，神要我们学习依靠他，依靠神，不是依靠人的势力，不是依靠人的方法，不是依靠人的智慧或人的力量。但是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却常常用人的方法，我们宁可依靠自己依靠别人，却不是真心的依靠神。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都是信仰上我们需要不断去学习的，学习单单的依靠神。很少基督徒会说我完全不依靠神，但是我们的祷告呢好像是个点缀，好像要做一件事情了，然后也祷告一下，然后剩下就开始没头苍蝇一样忙啊忙啊忙，总觉得说我就祷告然后就等着好像不太好吧，所以必须用忙来表示哎呀我很认真很负责。我不是说你不需要做什么，你要申请大学的时候难道你就坐在家里等，等到某某大学邀请你去他大学读书吗？当然没那么好的事儿。考试可以不考吗？没这回事儿。书可以不要读吗？没这回事儿。你当然有你该尽的责任，可是有很多时候是超过这个的。很多时候我们那种忙，我们那种的努力，甚至到不择手段的地步，你就不能说我在尽我的责任，你是在用人的方法，甚至用人的诡计。所以当时的犹大王他要找亚述，找这个找那个，所以何西阿在那个时代他就责备以色列人，也等于间接的责备犹太人一样。他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所以遭遇这一切的事情，他仍然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国的这个代名词，叫以法莲。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就是说，在国家碰到问题的时候，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就是不懂得求告耶和华神。这是先知何西阿对他们的一个责备。今天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怎么样依靠神。依靠神是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学的功课，可是我们必须学。当你学会这个功课，你就发现依靠神是何等有福的人。依靠神在你做很多事情当中，你不会有患得患失的感觉，你不会觉得啊好像彷徨无助的那种感觉。依靠神是蒙福的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再一次从历史当中我们学习到许多的功课，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许多类似的一些缺点。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依靠自己，依靠人的方法多过于依靠你。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有许多时候我们有许多的掺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圣灵提醒我们，光照我们， 也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单单的依靠你，仰望你。垂听我们心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